各位麦城精心会的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很感谢神、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同呢来敬拜神，还有呢也是用这个机会来、讲解神的话。愿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受教的心，也帮助我们呢真的去借着今天的敬拜，我们去领受他丰丰富富的那个恩惠。我很喜欢看圣经，我也很喜欢呢看还有听故事。我在成长的时候有两个的时段的特别的去回想的时候呢，让我知道原来我是一个为什么这样喜欢看圣经的人哈。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呢，我刚刚在一个的教会，我自己的教会夏令会信了主以后，我很记得的，当时大概十二三岁，我其实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呢，我就翻开我的圣经啊，我现在都还有那本的圣经啊，在我家里面，我就翻开新约。我就看什么呢？马太福音第一章，耶稣的家谱。我很奇怪的，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当时我看家谱很有味道的，我也讲不出什么味道，但是我就不觉得啊，家谱有什么东西啊？我一直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啊、第二章这样看，有一段的时间我很喜欢。当然，现在我也喜欢读圣经，但是另外一个故事呢，就是我读完书以后，从加拿大毕业回到香港做事。那么当时候我也不晓得怎么样，可能以前在加拿大读书没有机会看这些武侠的小说，我回到香港的时候开始有兴趣，那么就上了瘾了。看这些的小说的时候呢，我从来没有试过哈，就是呢，我真的我下班以后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就打开我的武侠的小说哈，就从第一册、第二册、第三册，有时候五册的，我就一面读。第一次呢，我真的，当时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，他们说吃饭了，我真的不吃，我继续要看哈。今天我们将圣经、将故事都摆在一起了，我们讲圣经。我们要想故事，我们单单可以从就是旧约的撒母耳记上跟下来看呢，其实里面很多很多的故事，对不对呀？大大小小的，一共有其实55章的啊，撒母耳记上跟下，至少呢有三个很重要的人物的，撒母耳，因为他是高利呢这两个王的。当然扫罗，最后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大卫。如果我们有机会慢慢去看呢，花一点时间，或是早上呢礼拜六啊，或是礼拜天的下午连续去看呢，我又看到很多不同的故事，不同的关系，不同的经历，你也会感觉到不同的一些的味道的。母亲跟儿子哈拿跟儿童撒母耳，对不对啊？还有父与子的关系，君王与臣仆啊，朋友与朋友啊，好像大卫跟这个约拿丹啊，还有一些男与女的关系，有一些是正当的，有一些是不正当的。今天我们看的是一个负面，就是一个不正当的，大卫跟一个妇人产生一个不正当的关系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我们不要单单看故事，我们要看就是神在我们当中他所做的，或是在这些故事、这些不同的人物他们的这些的关系里面，怎么样反映出神是一位怎样的神。有时候一些故事是给我们很正面的，是啊，我们要学习，或是呢他们就是我们的模范。但是也有一些故事，好像今天的故事， 就是呢，其实给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就是警戒我们的，甚至要我们呢从心里面悔改，或是呢要好好真的谦卑在神面前呢，接受神的恩典。今天我们的讲题就是乌利亚之死。我们主要要看呢，从第十一章一到二十七节，如果我们分开四部分的话呢，一到六节，刚才林牧师也替我们读过，主要就是大卫跟拔示巴，其实他用一个强暴，他用这种权力呢，去与拔示巴呢产生一个性关系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停留在说一到六节，大卫犯奸淫，其实严格来说不是奸淫，他是用一个强暴的一个的这个方式呢跟他发生的关系的。但是从第七到第二十五节，主要一部分呢其实没有拔示巴的力量，是乌利亚。我们可以分开两部分，七到十三，等一下我会继续读。还有十四到二十五节。简单来说，主要的一部分的，除了一到六节的，就是大卫用阴谋，他下令要把他一个的，也很难说是不是爱将。如果他爱将的话，也不会杀他的。但是他后来要杀死这个乌利亚。最后的两节，其实应该是最后的一节了，就是撒母耳记上的作者他写了一句话，但这句话就不简单了，就不是单单在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，不单是在战场上呢有谁被杀，乃是神在天上怎么样看这件事情，怎么样看我们这些的人所作所为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先来看呢就是第一段。我不晓得大家应该可以看见，对不对？字比较小一点哈，因为我用的版本是和合本的新译本，可能跟大家手上的有一点差别不是很大。我想先请大家注意第一节呢，他讲到大卫呢在耶路撒冷，留在耶路撒冷，在什么的情况的底下呢？单单第一节讲到，就是这些的军队啊，这些的其他的王国的人呢，要打仗的时候，大卫没有出去了，他留在耶路撒冷。如果单单用这句话，可能也不一定代表什么，就是那一次他没有出去。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呢，撒母耳记上首先介绍了，除了撒母耳、高利、大卫是第一次大卫出现的，第二次出现的大家可能会记得是什么，他去打这个的非利士人，对不对？代表以色列人去打非利士人，这个的哥利亚，这个哥利亚不简单的，三米高，差不多九尺九寸高哈，我还没有六尺高哈，但是哥利亚是九尺高的，差不多十尺哈。那么呢，哥利亚在当时候非利士人也是，我们可以说他有最先进的军装，还有最高科技的武器哈，在当时候来说，不了得的。但是这个的牧童大卫，就能够他靠着永生神的这个力量，他的信心就打败哥利亚。所以大卫是一个勇士出生的，他是牧童，但是呢，第一次最长的一个故事就是他打倒了这个的哥利亚。其实有其他的故事，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也讲到呢，大卫呢是一个施英雄重英雄的人的。有一个的扫罗的勇士将领叫亚尼尔，好，今天我们不详细去讲，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。亚尼尔也是被阴谋所杀，是被其实大卫的将领约押所杀的，因为约押要替他的弟弟报仇， 等等等等。但是呢，当大卫知道了这个亚尼尔死的时候呢，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也提到呢，大卫为他举哀，哎呀，很不公平的，这些英雄死得很惨啊。所以我们至少知道呢，这位大卫留在耶路撒冷的大卫呢，其实他是一个勇士的君王的。当我们继续看故事的发展的时候呢，大卫看到一个妇人沐浴，那么就问人，人家说了这句的引句，就是说啊，他是谁呀？他用一个的负面的方式，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呢，啊，这个就是以莲的女儿，还有乌利亚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叫拔示巴。我们不要太快呢，就是哦哦，他有两个名字，他爸爸是谁，他的丈夫是谁。如果我们翻开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三章，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，我们不晓得作者是不是有意，或是他就列出呢，在大卫的生平的最后一个阶段呢，作者列出呢，原来大卫有很多的勇士，其中有三个特别有名，还有另外三十个的勇士。第二十三章从二十四节开始，我们注意有两个名字跟我们的故事很有关的。你翻开二十三章第三十四节呢，马家人亚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列，还有了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谁啊？以莲。撒母耳记上下跟圣经只有一个以莲，很有可能这个以莲就是这个勇士以莲。拔示巴的爸爸是三十勇士之一的一位。还有三十九节，赫人乌利亚，当然下面他说共三十七人呢，很有可能就是当中也是勇士，因为战败身亡了就死去，所以呢一共其实基本上是三十个，但是呢可能有一些战死沙场呢，就是所以 有其他的代替，所以名单可能一共三十七个。但是我们回到第一这个十一章这个故事里面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卫不应该不知道原来谁是以莲，谁是这个乌利亚，对不对啊？是他其中的一些精锐部队的这个的成员的，是一些可能是我们今天的皇家部队的最高的将领，三十个勇士。当大卫听到这个的讯息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还是呢，叫这个的拔示巴来到他的王宫。我们猜想了哈，大卫呢不一定呢就会直接就说啊，我刚才呢看到你在家里面干什么什么，所以我就很受吸引，我就叫你，可能不一定的。他很有可能就是啊，我知道谁谁谁啊，你的父亲怎么样了，你丈夫怎么样，也可能用这个方式找一个接口去。但是最后他做了事情，圣经也告诉我们做了以后，圣经也说第四节呢，大卫派人去，他留在皇宫，这些的将领啊士兵呢去打仗，然后他就派约押的人呢召这个的拔示巴来，他没有参与这些的战事，他留在皇宫里面，他派人去干一些呢，其实我们知道是什么一回事。这一段的第六节，当大卫知道拔示巴怀了孕以后，他就也是了派人去告诉约押，约押就是这一个将领了， 你派赫人乌利亚来到我这里来。如果我们第一次看这个的故事，我们从前没有看过的话呢，我们就做一个的猜想，大卫要干什么，对不对呀？事情这样发生了，拔示巴也告诉他我怀了孕了，大卫要干什么？道歉，对不起乌利亚，我做了一些错事，不是没有可能，对不对啊？或者呢，我要赔偿给你，我要娶你的妻子，或者呢，我要给什么的礼物给你，或是大卫到底有什么的主意？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部分。我们一同来读呢，就是另外一段哈。你如果看不清楚的话，你也可以翻开你的圣经啊。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尽量用这个版本来读哈，好不好？从第七到第十三节，你注意呢，我等一下也会解释为什么有一些红色啊，有一些黑色，有一些蓝色啊，很简单的。但是我先读这一从第七节一直呢到十三节，好，我们起来。乌利亚来到大卫那里，大卫对乌利亚说：“下老家里去洗洗澡吧。”乌利亚出了王宫，随后王送他一份礼物。乌利亚和他主人所有的仆人一同睡在王宫门口，没有下到家去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乌利亚没有下到他的家。大卫就对乌利亚说，你不是从远路上来吗？为什么不下到你家去呢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约柜、以色列和犹大都在棚里，我主约雅和我的主仆人都在田里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床吗？我指着我王和王的性命起誓，我绝对不做这事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今日仍在这里，明日我打发你去。于是乌利亚那日留在那耶路撒冷。次日大卫召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的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。黄昏的时候，乌利亚出去，躺卧在自己的床上，与他主人仆人的一起，并没有下到他的家去。这里讲到呢，两天的故事啊，前面是第一天，然后最后一节就是第二天。我们可以从这里分开来看，主要呢就是大卫呢希望呢啊。要乌利亚去，你回家吧，我回家吧。乌利亚就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你看到第八节，作者呢用一个隐句，大卫亲口对乌利亚说：“你下家去吧，洗洗脚吧，啊，和你妻子啊吃吃喝喝。”然后呢，同一天在第十节，啊，当人他知道乌利亚没有去，他继续。啊，也是第十节，我用红色了，就是大卫说了，你不是从远路上来吗？你下家去吧。除了大卫两次这样讲，作者用他的隐句记录下来，作者也亲自呢在第九节说了，乌利亚没有下到他的家去。第十节基本上也是引用一个人的说法，说乌利亚没有下到他的家里面。可能最重要的一句话在这里呢，就是乌利亚亲口说的。整个故事里面，乌利亚基本没有说其他，就是讲这句话。以色列的约柜、以色列的民还有犹大都是在帐篷里面，还有我们的将领啊，等等等等，我。做一个王的将领，我怎能可以回家？我绝对不能做。 所以这一天里面，作者用三方面，无论是大卫所说的话，作者的记录，还有乌利亚亲口所说，都是说乌利亚不去，乌利亚呢，其实可以说不听王的命令，对不对？不是单单头一天，第二天基本上也是这样。大卫的召了人来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注意一点，有些翻译没有反映出来，但是呢，和本的新译本有呢，就是在什么时候乌利亚喝醉酒啊？黄昏的时候，对不对呀？如果我们回到前面的话呢，什么时候大卫从床上上来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啊？黄昏。不是单单一个的时间的问题，但是呢，其实有一个对比啊，大家看见吧？大卫王在黄昏的时候，就是在他的宫顶上周围看看，看到什么吸引他的事情。但是他的将领乌利亚怎么样啊？喝醉酒以后，在黄昏的时候还怎么样？不回家。我们也同时问一个问题，到这个的故事发展到这个的地步的话，有什么事情可能会发生呢？经过两天，大卫尽量去怂恿乌利亚，你回家吧，你回家吧，你很辛苦啦。乌利亚也是，我不回家，我不回家，甚至作者也说了，他喝醉了还不回家。那么大卫其实可以坦白说了，乌利亚，我实在对你对不住啊，对不起，我伤害你的妻子，我也伤害了你。大卫可以就是说我要承认我的罪了，我不再去掩饰我的过犯了，我坦白的告诉你，我在神面前要好好的去悔改。大卫有没有？我们也注意呢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同一个人在同在我们的身上呢，其实他的作为也不一样的。神没有任何的直接的介入的，在这件事情到这里，看见吗？没有的。神没有特别对大卫说话，神没有给他大卫有一个意象或者一个梦，神也没有差派先知，到现在还没有。大卫当时候按经文的记载呢，也没有什么的良心的责备的，对不对啊？还没有啊，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哈。我请大家呢，思想有关罪的问题哈。我请大家翻开诗篇十九篇。其实也是大卫写的诗篇十九篇啊，我没有打在 PowerPoint 的，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。我想请大家呢，从读呢十九篇十二到十三节这两节，我们一同来读诗篇十九篇十二节。谁能察觉自己的错失呢？求你赦免我隐藏的过法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管辖我，我就完全免犯大罪。 我主要在这里针对两方面。第一，有一类的罪的是隐藏的，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有时候软弱到一个地步，真的我们做错事也不知道。但是有另外一类的罪的十三节的，就是今天我们要特别要多讲一点，就是什么任意妄为的罪，这个不简单的。大卫的罪可能在黄昏的时候，他在风上，不是一件任意妄为的罪，他看见了，他受了吸引的，他这一步一步一步就变成什么 任意妄为的罪。不单这样，其实圣经也有其他地方告诉我们的，就是说罪就不是好像一样东西一样，其实罪是有生命的。如果是一样的东西的话，就是哦，罪是不好的，罪是伤害人的，就是好像一样的东西，一样的 物件。但是如果是罪有生命就不一样，罪怎么样？越发越大的。所以不是说我犯了一项的罪而已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注意这个罪的话呢，这个罪会拖连我们犯更大更多的罪。大家明白我意思吗？大卫在这里很明显呢，他到了一个地步是什么呢？他犯的罪越来越深，因为他没有好好对付他的罪，所以呢，罪就越来越呢，使他呢不能够怎么样自拔，他没办法，他不能够自己了。我们继续来看，接下来这一段呢，我们从第十四节呢读到二十五节哈，我们一同也读哈十四节。早晨，大卫写信给约押，叫乌利亚，在信里写着说，要派乌利亚到战争的激烈的前线去，然后你们退离开他，使他被杀而死。约押侦察的时候，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，就派乌利亚到那地方，城里的出来的和约押打仗。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士兵被杀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于是约押派人去将战争的一切事奏告大卫，又吩咐使者说，你把战争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。王若发怒，对他说，你不知道从前击杀耶路巴比色的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墙上抛下一块磨石来打在他的身上，他就死在提比斯吗？你们为什么挨近墙城呢？你就说你仆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二十二节，使者就出去按照约押所吩咐的一切话来奏告大卫。使者对大卫说，敌人来逼迫我，阿外通达我们，我们把他们赶回到城门口，弓箭手从城墙上射了你的仆人，射死几个王的仆人，你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大卫向使者说，你对约押说，不要为这事难过，因为刀剑可能吞灭人的我那人，你只要缓解的工程将城轻浮，要勉励约押。这一段经文呢，主要这个记录就讲到呢乌利亚的死。严格来说呢，这里一共有五次讲到乌利亚死了。我们看第一次呢，就是大卫亲自写信也交给乌利亚，信的内容呢，作者用隐句也讲出来，要派乌利亚到战争最激烈的地方，然后怎么退离怎么样，他就会被击杀而死，就是王的命令。第一次。第二次呢，在十七节呢，就是作者他的记录了，乌利亚真的死了。第二次，第三次是什么呢？其实是约押呢准备呢，可能不晓得大卫的反应怎么样，就是呢吩咐这个的他的使者说啊，怎么怎么怎么样。到最后，虽然呢我们有一些军人也被杀，但是呢乌利亚也死了。他知道王的心意，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呢，约押其实也是一个帮凶，他知道王要杀乌利亚。然后呢 第四次是什么呢？就是呢，这个仆人回到大卫的前面，就告诉大卫什么什么，然后呢，也是重复这一句：“你的仆人乌利亚也死了。”在一般的情况的底下，如果你有30个有名的勇士，其中的一个，甚至他的他妻子的他也有一个家人也是一个勇士的话，他在战场上被杀呢，你会怎么样反应啊？哀痛了，对不对啊？我的爱将啊，我怎么讲啊？大卫怎么样？第五次呢？作者呢引用大卫的一句话：“不要为这事情难过。”啊，等一下我会回到这里呢。这个难过也是的，不要为这些人不高兴啊，因为这个动词呢，跟后面的一段的经文也有关的。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？大卫呢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一个人，他曾经不愿意拒绝杀扫罗王，对不对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他愿意顺服神。他也曾经呢，为扫罗死亡跟约拿单的死亡呢，为他们做着哀歌啊，《撒母耳记下》第一章啊，他讲到啊，英雄呢竟然呢在阵上扑倒啊，有一段很长的哀歌。但是在这里，大卫没有哀歌，没有悲痛，什么都没有，反而说不要难过。我们会看出呢，就是大卫已经落到一个呢，他的罪犯罪已经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呢，也做一个思考一下哈。有时候我们要问一个也是很合理的问题：圣经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对不对呀？当撒母耳拒绝扫罗，因为扫罗不听耶和华的命令，擅自献祭的时候，在撒母耳记上的13章讲到呢，啊，因为扫罗怕腓力斯人，就自己的去献祭。撒母耳就跟他说：“神已经废掉你的这个的王位，他选择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”过了几章呢，大卫就去了高利啊，撒母耳就去。高利大卫合神心意的人呢，我们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释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啊，从字面的看法就是他完完全全听神的话，他从来没有任何一次呢就犯罪得罪神，对不对？很合神心意的。但是我们看大卫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无论是这个护士也好，或是其他的医生的生平，那么我们就问了，到底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？无论是从这个护士也好，或是整体来说看大卫的生平，我觉得有另外一个的解读，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，其实是跟我们一般的人一样，但是呢，神用这些人呢做一个的器皿，好像做一个的活物的教材，然后拣选他，然后呢在他的身上成全神的旨意。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一个人呢，神在他身上成全他的旨意，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大卫的软弱其实也可以说是成就神他的公义，或是神在他的身上呢，我们继续看的时候就明白，哦，原来这个经历有他的属灵的功课。不是说大卫从来不会犯罪，所以他就是合神心意，也不是说我们今天有人可以说我不犯罪，我就是合神心意。当然我们不犯罪是合神心意，但是主要的意思不是这样，乃是我们在最终也看到经历到神的恩典，我们也会悔改，甚至呢神也借着这些事情呢施行他的公义。 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怕呢，有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毛病是什么呢？我们将圣经的一些的特别是故事或者人物的经历呢，我们过度的道德伦理化。什么意思呢？读起来很容易的，这个是错，这个是对，他是好人，他是坏人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了。这个 也不是完全是错，但是呢，圣经里面呢有一些我们称为呢扁平的人物 flat character， 就是呢有一些的人是这样的，哥利亚就是敌人，对不对？被打倒，啊，或是呢大卫的生平有关的就是拿巴，啊，在撒母耳记上，啊，他也是余环的人，还有其他，啊，这些都是恶人坏人。但是有很多的人物，包括大卫在内，包括有机会我们看亚撒龙，你会发觉呢，在他的良善中也有一些邪恶，或是在他的邪恶中呢，其实他曾经也是一个良善的人。这一类人呢，从一个文学的角度，就是呢一个圆形，一个 round character， 就不是 flat， 不是扁平的。我们要说就是什么呢？大卫就不是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就 一生一世从来没有犯罪得罪神，不是。他 有信靠神的心，在撒哥利亚这个故事里面，他也有一个顺服的心，在这个拒绝杀扫罗的这些故事里面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？这个故事呢，显露出大卫的软弱出来了。大卫在今天我们看的故事呢，就是一个他出卖自己灵魂的人。他继续的犯罪，继续的就离开了他一直走的路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合神心意的人不一定，其实就是说不要犯罪，当然不要犯罪是合神心意的，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呢，合神心意的人呢，就是一个人呢，他愿意真心真意的，就是一生呢同与神呢同心同行，这一类的人呢就是合心意的人。如果我再用一个的比方，好像男女的关系，年轻男女或者夫妻的关系，其中一方可以说 我愿意呢，从今以后呢，我不会做什么错事，或是我不会呢会伤害你，这一类的，好像一种承诺。但是呢，另外一类是什么呢？我甘愿，虽然我有软弱，但是我愿意一生一世怎么样跟你同行。这两个的承诺就不一样的。合神心意的人会不会软弱跌倒？会。但是合神心意的人呢，他真的愿意在他的一生里面呢与神同心同行。好，最后我们看就是这最后的一段，我们一同来看看作者他的评述，特别是最后的一节，我们从二十六节开始。乌利亚的妻子听见丈夫利亚死了，就哀哭，悲伤的日子过了。大卫派人，就那大卫的妻子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，但大卫做这事，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。我想主要跟大家提出两方面。第一，我们回到呢，作者他的一个的评述，最后的一句话，眼中看为恶，其实在原文里面呢，英文也会翻译叫极为不高兴，为什么我要提出这里呢？原来在原文里面第二十五节，大卫对这个使者回报以后呢，大卫也说，你不要为这事情呢同一个字不高兴。 希伯来语叫做 Naim、啊、同一个字的，但翻译者 不一样翻出来，但是意思是什么？大卫呢亲自对这个使者说，没事，不要不高兴。作者呢在最后了，耶和华很不高兴，大家明白，也是一个对比，暴露出大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。什么是眼中看为恶呢？当然呢就是哈，强逼拔示巴藐视他的勇士、啊、甚至杀了这个勇士，甚至呢、用阴谋、啊、遮盖他的过犯，都是恶事。但是有一件呢我觉得值得提出来的，经文没有特别讲，但是 我今天最后的一点就是，我们一同来看《生命记》第十七章。简单来说，大卫在这个恶事上呢，也表示出呢，就是表现出一个呢，他没有好好做一个王应该有的榜样。好，我们一同来看《生命记》第十七章。我们单单读呢，从十七节一直到十九节了，我们单单读这几节经文好不好？《生命记》十七章十七到十九，我们一起来。王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，免得他的心偏离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。十八。他登了国度的王位之后，就在律法书，在书卷上，好、啊、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版本有一点不一样，主要在这里要提出一点什么，有一王要抄写律法书，有自己的一本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成为他个人的版本，好好去读。撒母耳记上下，请问大家，最初的读者是谁啊？不是一般的老百姓的，当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受教育的，对不对？当时候写这些的所谓书呢，也不容易的。当时候也不是一些有学问的人而已。撒母耳记上下的这些的书呢，基本上就是写给王的王宫的记录的、啊、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呢，撒母耳记 的读者他们都是一个的王室人，读大卫呢就有一个的警告的作用。你看大卫是这样做王的，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从生命记里面看呢，就是原来王应该有他的一个的榜样，做一个好的榜样。当他没有好榜样的时候呢，这件事情已经就是恶事，因为呢他会影响其他的人，甚至呢其他的一些敌人呢也会藐视这个王，影响很大的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提出来，就是呢大卫这个故事耶和华看为恶的其中一样，就是呢他没有好好做一个属灵的领袖。今天我们要结束，我们单单看撒母耳记上的十一章，但是呢这个是一个短篇的故事，我们有机会呢会看一个比较长篇的故事，从大卫的一生看到呢最后呢他跟他的儿子呢就是亚沙龙的故事。圣经的故事我们可以独立来看，好像今天一样，圣经的故事 也可以从一个长篇的故事来看、啊、求神帮助我们，借着今天大卫杀乌利亚的故事呢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我们心中要有神，也要帮助我们做一个呢有好行为的属灵的领袖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感谢天父上帝给我们有这个机会一同来敬拜你，感谢你给我们有教会，有弟兄姐妹的相交，彼此的支持鼓励，愿意你的话继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也 也愿意我们能够不只单单听到，我们更愿意行道，无论在我们自己的生活、家庭的生活，甚至于在教会里面的生活，都能够活出你的心意，也能够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一切的荣耀归给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